就会走啊。现在还活着，这个时间很宝贵啊，不要浪费在这些小事上。你说哦，这个怎么可以不计较呢？你到坟场走一遭啊，你到那里看到的哦，就只写个哪年哪月生，哪年哪月死啊什么。你从那边生死的那个大事那边看一看以后，再回来看这个事情真的很小。你以为这个非搞清楚不可的，其实不见得。而且很多事你再怎么样去计较，你再怎么样，你又能改变吗？大部分是无可奈何啊，你为什么不让它过去就算了？为什么要几件事哦？大家就是一辈子在这里说哦，你什么时候怎么样了，你什么时候怎么样了，你浪费生命，这样子有意义吗？所以这是一种开阔以后的容忍啊。你看到说世界这么大，何必在这里？那你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好事是做不完的，不用花时间在那里做那个事啊、哦。所以这个容忍不是一种消极躲避啊什么，而是很积极的，眼光很正确，看到说生命宝贵，积极的事很多，我们做好的去，这边让你啊，你能得什么吗？有什么好争的？那么他就跟善财童子怎么说呢？下面讲的这些哦，其实就跟我们刚刚那个空性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只是用同体的观念了。他现在用同体的观念呢，但是现在同体的观念，前面那个就是说哦，你不要老是记住以前那些画的界限了、啊。现在同体的观念呢，没有叫你说不要忘记，你有没有关系啊？要包容啊。现在就变成说你是什么东西呢？哦，我们同体啊，所以有没有关系都可以容纳，这样子开阔去啊、嗯。所以他就是说，这诸法同体的时候呢，你离有离无，就是说你都是一体的，那么你也不计较说哦，这边多一点那边少一点啊，这个好这个坏啊，都是一体的。那钱掉了呢，哎，你要是心跟整个宇宙一样大的话，还是在宇宙里面，钱也没有掉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看你的心多大嘛，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说哦破财消灾啊算什么啊，也是那样自己安慰过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是能心真的住在那个那么大的话，那么很多是不成问题的啊、嗯。那么所以他就说，你看同体容色容什么，就把超心经哦，所有那些没有关系，有那分别没有关系，但是呢你要能够把它包容起来，都是一体都是一体，这样子去领会啊。那么领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无慈亦无私啊，包容到最后不是很慈悲吗？怎么又说无慈呢？这是跟着心经来的，心经说无智啊，所以我就说无慈了。这一段无慈啊，还是跟刚刚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慈悲哦，到最后完全是真正的同体哦，就是说妈妈替小孩子擦屁股，他没有说哦我这是母爱啊，哪有这种神经病，对不对？一定是很自然嘛，哦这个儿子啊就是这样子嘛，该弄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在那里修到最后说哦我这很慈悲啊，哈哈，你就要想说人家真正的妈妈不是这个样子，真正的佛早没有这个观念了啊、嗯。所以你也无慈啊，那么也无私啊，你心很广阔啊，没有什么是得失嘛。你无所思故呢，那么你菩萨一这个大悲到达彼岸呢，你就心里也没有挂碍咯，没有挂碍呢，没有嫌怨咯，你就不跟人家计较咯啊、嗯。那么这样子呢，你也是会得到解脱的，因为佛你很明白嘛，一边叫我们无执，无执当然就开阔，因为你不执着呢，你就看到原来是怎么样啊。现在你开阔开阔开阔到那么大了，无限大的时候，也是回到本来而已啊。啊，那么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哈、啊，依这个方法得到解脱的话啊，那么他也一样可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呢，这个就像咒的一样的奇妙，这样的咒呢就是要你心要大啊，慈悲要大啊，不要有计较分别啊，无不包容啊啊、嗯。那么你这样子做修下去啊，你就能够忍一切的苦而得到究竟的乐啊、嗯。因为我们人这个心的这种成长啊是无限的，你肉体成长太有限了，心的成长无限，所以你只要肯这样好好的照佛法一步一步修哈、啊，那么你将来哈、啊、那个乐趣 特别是遇到以前忍都忍不过的，现在不当一回事的时候，那真快乐，那真的是法喜充满啊、哦。所以呢，他就讲一个大悲波罗蜜多咒咯，这个咒也是可以修的、哦、你看呢、哦，而且字数也都跟那个心经的一样哦。现在变成容忍容忍，无不容忍，这修的时候是无不容忍的 啊。再来呢，无不乐容忍，你要是容忍久了，你将来没有什么不能容忍的，你就无不乐容忍啊。那么你很快的会证到正等正觉啊。那现在这个无限的自悲呢就讲完了，但是呢你看啊，这个还是理论嘛，理论我们就是懂了呢，我们只是说把握到生活上实际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的情况很复杂，别人没有办法跟你讲，说再多的戒条，那个所有的法律都写完了，世间还是一大堆问题嘛，对不对？你真正能做的呢，活到老学到老，你把握这个原则哈，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这样想咯，哦，我要开阔啊，那么我理智上的开阔呢，哦，遇到事情不要再只是说从我这边想咯，从整体想，从对方的想，从各方面想，是不是这个事情只有我对呢？也许他也有三分对啊，啊、哦，是不是怎么样做能够大家都圆满呢、啊？啊、哦，从长远想啊，这个事眼前看起来很重要，其实是不是真的值得这样子争下去呢？啊、哦，很多事情啊、哦，开阔的想，情感上开阔啊，不要说哦，我只要对我好的才好啊，只有跟我有什么关系的才关心呢、啊？那你这辈子一定不平安，我跟你保证。因为你如果关心的只是某些人呐、啊，那么这些人每一个都是一生高高低低的，那你的心就一直在那里七上八下。你如果要过这样的日子呢，那我也没办法。但是你如果早点看穿是这样啊，你就不可以这样子。你就是要在平常生活里学习说平等的博爱服务。那么这样子呢，每一个都可能走。但是呢，我们还是有无限的对象可以去做，你心就会平安了、啊。而且你了解这个，你不会再去跟人家计较斗争啊，你做积极的帮助彼此帮助的事情。那么归根结底呢，要能够帮人家啊，要给钱的还要自己有钱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彻底帮忙呢，要心自己开了才能帮别人开啊。哦、所以呢，实修很重要，你现在懂的是道理啊，离佛菩萨是不知几千万里啊，那是无限的、啊。所以每天哈、哦、实修一个功课，这些很重要。那我是建议说，一般我们都是在家的啊，又有事业又有家庭，什么都很忙的、啊。你真正做得到的、啊，老老实实念念佛，每天养成习惯，做久了、啊，自己慢慢就会觉得心里的平安啊，身体的那个轻松啊。不是可以言传，但是可以保证，因为我们真的有做，真的有经验，也不是我一个人啊，历代的祖师啊，现在的这些大德居士法师，大家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方法真的有用。那详细的呢，一晚也讲不完，我有那些录音带哈、啊，希望你们去找，这样子可以听，我们会留一些在这边嘛，啊，所以主要就讲到这边。那么现在呢，剩下的时间就是说，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哈、啊，佛法修行上的问题啊，都欢迎你提出来问，这样子。
好、啊，各位佛友，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请教啊林博士，你们现在可以提出来问。
现在有人给我一张纸哦，他说要讲下面的这个问题啊。头一个他是说密宗啊，密教啊，是不是佛法，亦或是婆罗门教啊？莲花生大师是不是婆罗门教的咒师？密法是不是只为西藏人民而设？我们不需要修密了吗？这个哈、啊，是因为对密宗哈、啊、没有深入的了解的问题了。因为密宗他就是喇嘛的受训哈、啊，他不是一来就灌顶，他先五年读小圣大圣的经论呢。有了那个基础啊，才灌顶，才慢慢修啊，啊，所以这些会以为说佛那个密宗是婆罗门教呢，等飞机过去了， 这个先讲一个，因为飞机啊，那个莲花生大师以前就预言过啊，当铁鸟飞空的时候啊，他的法会在西方流传了、啊。现在密宗在西方是在流传，现在是有铁鸟飞空啊。这经书里写的，不是乱编的。他所以会误会啊，说这个是婆罗门教，这是因为什么？就是着相了、啊。你看外面一样的，你就说那个就是同样的东西。其实根本差别是有我无我，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对。而且哦，那个密法哦，当然也不是只是为西藏人民而设了，因为他这个法本身没有说哦，来修的先看是 IC 啊，你必须是西藏籍的才可以啊，没有这回事嘛。他这个法讲的都是说，你看所有密宗的那个仪式，你看嘛，开始的发心，最后的回向，都是一切有情啊，怎么会只是为西藏人民而设呢？不是的啦，这种问题是没有去读过，所以才这样问。请问什么是果位方便及因位方便呢？为什么因圣需要经过三大奥圣期劫才能成佛，而果圣却能在一生之内成就啊？在某个意义上讲啊，都是果位方便。什么意思呢？都是佛教出来的，都是佛看我们的情况来设的啊。但是呢，特别强调分别说哦，密宗算果位方便啊，其他的还是因圣啊，那是为什么呢？它是因为真正要修到密宗啊，它是假设了你有小圣大圣的基础，你有无常出离守戒，你懂空性，你修慈悲习定，有这个以后才是真正修密宗。我们现在是因为太容易了，一去灌顶就是算进了密宗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哎，你有什么理由说你是果位啊？你不晓得他真正照规矩，他要先这样修的啊、哦。而且呢，他这个地方哈、哦，先讲道理啦。为什么要有密宗这些东西是怎么样？你比方说你，我们讲显教说空性的道理。你要是讲得很圆满的话，你到小圣里面你讲涅槃，你如果说它只是极灭，极灭跟那个虚无那种等于完空那种灭有什么差别？再深一层的了解，佛的极灭应该不是说它就不能起作用的。那么理论上是这样讲呢，实际上的经验我们是感一直有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的经验呢、啊，所以知道说绝对不是说极灭了，释迦牟尼佛就不管我们的事了。释迦牟尼佛到现在还在管我们的事，只是说你要修到什么程度，你可以了解说哦，他在管，这就很难了，因为他对众生是平等啊。平等的时候啊，除非你是变成法器，你给他做事了，他就特别给你安排啊。那时候你就知道他还在管。你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么就好像说他得靠别的人再去帮你嘛，所以你就不能直接知道说他有在管你的事情啊、哦。那大圣来讲，你讲空性的道理，你今天讲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可是呢，你又变成说哦清净了，哦这个只有这样子。是空了，如果那个呢叫犯戒，那边空不空呢？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他真正通达空性的时候，他是回到说一切是本来清净了。但是这个呢，从我们这边来看，你可以说哪有这回事？因为你是由我的观点来看，你就变成说哦，这样子嘛是清净，这样子呢是不清净。但是在他正入平等的来讲的话，他是真正是都是清净的。那么这样讲太抽象的话呢，你要知道说，比方说这样讲嘛，就是说哦，你如果还是有一个范围呢才能空的话，那么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比方说哦，有些小圣的修，他就是说哦，我禁绝这个淫欲啊，所以女人我都不看，那至少50%的姐妹们你不能度咯，你看都不看她，你怎么样度她啊？反倒是哦，修菩萨道的话，哦，他就说哦，这个哦，本来有一念呢，我把它升华了，我就看成姐妹啊、母亲啊，这样子去升华了。可是 到密宗他是说说得更彻底了，他说哎呦你那些啊都是那个游泳池里面可以救人，你现在把你往海里丢下去看看，现在又是大风浪来了，你还能救人吗？你自己都浮不起来。所以他说我要是什么情况都能救人的，那么风浪里也得去受训了。所以就是说很多你从他怕你说不知深浅就去到风浪里就死掉的时候，就跟你讲说你只可以在这里啊，这个叫清净，那个叫不清净啊。真正厉害的时候，佛菩萨只能救这边的吗？那边也要救啊，只救好人吗？坏人也要救啊。你坏人怎么样救？你根本不敢跟他来往，你怎么样救他？所以你要讲彻底的话，他是自在是无不自在。那么密宗就是说等于说哦，你游泳池毕业的话这边再来吧，但是我不是说你领了灌顶你就毕业了，你要讲，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讲理论上人家真的按部就班来的话是这个意思，最后彻底的是无不自在，所以什么情况都要能够自在，都要能够真的是无我，真的纯真，真的解脱啊。所以你现在只看外表你就先讲一大堆了，这个后面其实有这些道理根本都还没有读到就已经骂了，有没有？就很多问题都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三大奥僧祇劫才能成佛，这边能一生成佛？那个我跟你讲哦，他那个三大奥僧祇劫的时候是慢慢在修前面的，真正修到最后了，这一辈子才是真的接到密宗，所以这一辈子就成佛了。这些能够一辈子成佛的，前面已经都那个三大奥僧祇劫不知道走几趟了，你也可以这样了解了。当然有其他解释了，不过我们现在时间这么多，人家别人也有问题啊，简单跟你讲，一般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些真正接得上的是前面的路走完，所以我劝你念佛啊，因为我自己走的是这样路啊，我好好念的结果我密宗的接上了，那 我跟你讲的是最可靠的经过的路，不是不要你修密宗啊、哦、那你真的要懂那个，在那个什么佛法体系表那一本书里面啊，你后面坐那几个人他们就有，那书里面有，你可以跟他借来看哈。有没有即生成佛这回事哦？当然有了，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一生就成佛了。即生成佛的修持方法与成仙有什么分别？成仙的话还是天道，还在轮回里面，成佛就是永远的彻底的解脱了。又即是佛，是否就即生即生成佛？那个也还不见得，因为他那个是在显教的范围内谈了，他那个最后的那个成佛的时候，从密宗的观点来讲，就等于说你可能不保证，不表示说你是经历过密宗的考验的，所以从那边来讲不一定。西藏喇嘛修持密法不断肉食，是否有违反慈悲心呢？若说吃肉未超度或以此动人结缘，是否只是一种借口，而其实没有这一回事啊？这里啊，头一个要了解，西藏喇嘛也一样有吃素的，甚至有饿一天然后吃一天素的都有，他是看他修哪一种法，修弥陀法、修观音法、白观音法、修绿度母法的话他吃素的。那么呢，他那里没有断肉食哦，那是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个什么他们的地理环境、啊、那种地方青菜什么不多了，另一方面呢，你要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没有断肉食啊，他们托钵都是谁给什么就吃什么，那么难道他就断了慈悲心吗？不见得，有没有？他这个至于你讲说他是超度啊或什么，那个是在说你对他有没有信心啊。那么信心呢不能盲信哦，那么实修上呢，我们是知道说有些修密法啊是有特别的加持的力量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基于那个，而不是说盲信的、啊、嗯，回报密法无外道邪佛及非佛所说，结果如何啊？这个就是也是回报大圣了、啊、所以跟回报大圣是一样，就是佛教不讲神通，为何密法却时时显现神通妙用？这个地方啊，你要分清楚、啊、一种是执着了，一种是利用来帮助别人。佛为了度大迦摄的时候也是显十八变了、啊，对不对？显神通妙用来度众生并不见得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执着于那个专门在提倡那个，而没有讲究这些按部就班的修，没有讲究说实在是要修慈悲智慧这一些的，啊，那么那是大问题，啊，特别这个我可以跟你讲，像我跟你讲了那些道理以后，哦，我只是叫你念佛，啊，我并没有心里存着说不要你修密宗，啊，但是我知道就是说你在家的人，你又没有完全出离，你真正可以将来有点希望接上去，就靠这一点。好，那么你不要想说，哦，这个人呢，啊，你看自己修那么多，到时候跟他要法，他都说，哦，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只能念佛。你要知道，啊，那个，你一颗小苗啊，我把所有的肥料都给你堆上去，你会怎么样？你自己想一想，真正爱你的是只给你一点点，然后每天给你浇水啊，那个是你真正会长的。你要想自己是哪一颗，啊，你喜欢的肥料堆吗？仔细想啊，嗯。若没有显教基础，可不可以修全密码？可以了，你若有缘已经灌顶了。但是我鼓励你，一方面要去读显教的东西啊，然后一方面呢，就是说做踏实的了。你说已经修密了，你也不一定念阿弥陀佛，你念个唵嘛呢叭咪吽或者本尊咒也可以。然后另外的呢，就踏实做释迦行，你不要一来就哦，我要二观，我要三观，我要什么，没有那么快的事了。你去读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他那个每一观他要修什么，你自己没有做到，你为什么往上跑，对不对？嗯。补充前面的呢，就是你先要知道说到底怎么样是那个，所以陈上师那本体系表很重要啊，去看一看呢，啊。还有他讲的那个。在那个净土五经会通里面有一篇哦，他讲那个，他都会提到那个什么学佛的八次第啊，还有我那个劝念佛里面也都有讲嘛，学佛的八次第那种注意看，因为那是你实修的时候的那个阶段，无常基础没有的话，出离不可能嘛，出离没有的话，那么后面持戒什么都难了，那一步一步那样子就比较踏实，嗯。另外这里的问题啊，说在饲料厂工作，生产动物饲料卖给农场养猪、鸡、兔、鸟、鱼、虾等，是否间接杀生，还是否应该转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倒没有说你是间接杀生咯，所以这些是工业的问题了啊。如果这种的话，我觉得我也不能说哦，你就要转行了。直接杀生的我们总是要避免了，间接的这个，因为养鸟的也不见得都是养来杀的嘛，养鱼也不见得就都是养来杀嘛，也有观赏的什么的，哎，这个这一类的你不用对自己那么严格了，哎，工厂里有很多老鼠咬破电线造成机器故障。上司叫我放老鼠药哈，我知道这是杀生行为，但为了饭碗又不能违抗上司命令，请问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就像我昨天也有在讲那个蚂蚁怎么办啊，那个小孩子头上跳蚤那个虱子怎么办啊，那个啊蚊子怎么办啊，蛔虫怎么办啊，生病身体里病菌怎么办啊，杀生啊最主要是说我们不要有意杀人了，那么其他的呢我们尽量避免，但是尽量避免有时候呢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做的时候，一方面说你做了的话你要给他那个什么做功课的时候要帮他回向，一方面是什么呢，你要用心了，你不能再像以前就毫不思索你就做下去，你是想说我要怎么样做的话呢，我可以避免杀多，我可以少杀，我可以不杀，有没有可能不杀？我可不可以，比方说用蚊香啊，啊，或者说我可不可以把家里打扫干净一点，以后就不会再有蚂蚁进来了？有没有这样子去做了？不可能要求人说过着说啊，你随便它咬吧。那个实修的有人做这种啊，啊，但是一般人来讲不可能要求到这个地步，啊。然后每次用热水冲洗工具时，那个地上很多蚂蚁啊，那为了尽快完成工作不得不烫死许多蚂蚁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看能不能有时候设法把工厂抽假日去也没有关系啊，把它扫干净一点嘛， 看能不能免得以后蚂蚁再来啊。如果能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减少这些事情了。嗯，怎么样？还有吗？哦，还有。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教啊总是比较玄？这个他因为他要讲那个空性的那个道理哦，本来就很难讲嘛，因为语言是偏的，所以他讲的时候不得一讲东边呢，哦，你往东边去了，他赶快把你往西边扶过去啊。可是一扶西边，你又往西边去了，他只好又往东边扶一下。所以这种东西就难，就是说你理论通达了没有？他其实最后只是要你达到说没有主客的对立的分别啊，但是理论上这样子哦，有时候真的是把人家弄得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一套，你看我就避免用原来的那一些术语，这就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大家时间都有限，经有那么多啊，你要是整天读了又没有不能用在生活上，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这是我摸索的结果，提出来给你参考啊。就是说，哦，我弄了那么多年，又是放下一切在修的，我就是只有这几句话，但是这几句话是能用的，所以你要是肯参考这个的话，你再回头去看经啊，也许容易了解一点，而且容易那个什么，生活里用的时候有个指导的原则，开阔无执这种啊，对，而且那个像那个空性什么很难讲啊，所以我就讲成什么本来无限的一体，这几个观念。你都比较容易了解嘛，他们有的为了理论上不犯错，他说哦不能讲一啊，只能说不二啊，可是这样一来呢，你又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了。那我就讲一体，可是我又讲给他矛盾了，就是说无限，本来你一讲一哦，一定是指得出一个一来就有个限制嘛，我就故意讲好像是矛盾，可是这样一来呢，你又懂了哦，我们大家其实一体啊，一切是一体啊，哦是无限啊，只要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就是你可以真的有点东西嘛，那可以修，这样比较好。小乘佛教比较接近现实生活，这个也不完全咯，也看你咯。因为我不是要讲小乘不好，你不要误会啊，我只是跟你讲说，有时候教法啊，我们如果不是很通达的人修久啊，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就是说你就停在那里，比方说小乘啊，修止啊，修观。哦，他觉得很好啊，哇，我身体怎么样的舒服啊，哦，我真的松了啊，什么很好很好，可是他修个八年十年了，有时候他就觉得哎，可是好像跟生活拉不起来，每次就坐在那里观自己身体里面这些变化，哦，气又怎么样进出啊，什么观来观去跟生活连不起来，不是说小乘跟生活连不起来，而是说你修的人，你有的就会有这个问题，你以为跟生活很接近，我遇到过人家问这种问题。还有一种问题是，比方说这回在那个吉隆坡啊，有那个 BGF， 就是那个 Buddhist， 以前叫 Buddhist Graduate Fellowship， 现在叫 Buddhist Gem Fellowship， 他们都是那个大学毕业的，继续大家继续佛法上这样结社精进来研究的，哎，他们有很多个，我看哇这么好的年轻人，哎，都想单身或者还是单身啊，那他讲起来，他说哎have many opportunity， 也不是说没有可能结婚了，哎，为什么一直单身呢？他们就想说哦，我把这个时间精力节省下来服务佛法，哎，这个当然很好啊，但是我说那你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发心，你怎么不彻底一点呢？你干脆出家也可以啊，你不出家放下也可以啊，你为什么又去上班了呢？就是说其实从另一边来讲，就是他们有点把家庭生活当成是一个不可以碰的东西，有点这样子了。那你这样子其实从另一边来讲啊，家庭生活也是可以修，也是可以使你成熟的，你没有经过那些，你怎么知道教小孩子，你怎么知道怎么样子夫妻间的问题怎么样子，那你能帮的人很有限了，你只能帮这些单身的，而且你把这个社会里将来的下一代你全给那些比较差一点的人去养大，这个社会也是不是很好啊。所以你说跟现实生活有关吗？其实你要是理论不通啊，不圆融啊，你有时候还是跟现实生活很隔离啊。华严的华藏净土与西方极乐净土是有分别的吗？我跟你讲啊，你要是真的能去是 在某个意义上是没有分别，因为它都是解脱，都是空性里的东西啊。那么你如果要说有分别呢，就像说我们哦，又分别释迦牟尼佛啊、药师佛啊、阿弥陀佛啊，那分别什么？它不是同一个法身吗？法身难道还能分两个吗？唯一的分别是说我们在纪念他嘛，我们说哦，当年他发的愿是偏重这个啊，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愿，药师佛说要先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啊，救我们的病苦，才帮我们成佛啊，所以哦，我们有这些问题先找他咯。只是我们纪念他，在我们有限这边来分了，好，那么他那边可以说是没有分的，啊，他即使有分，他那个分，它是缘起跟空性是不可分的，所以缘起上看呢，你说哦，这个在西兰的话，哦，他穿什么样的袈裟？哦，在哪里又是不同的那个僧服了？喇嘛又穿的不一样了，里面的自卑是一样的，你要了解这种道理啊。缘起上当然有差别，你如果说华藏净土、极乐净土，缘起上如果有差别，也是那种差别而已啊，里面的自卑是完全一样的。华严的阿弥陀佛与法藏比丘阿弥陀佛是一呢，还是有分别？哦，我想都是讲同一个。嗯，当然你也可以说，有一个哪一个净土中的古书里面讲有同名同号，有不少多少万亿同名同号阿弥陀佛了。嗯，那个不重要了，因为每一个都是阿弥陀佛，只要了解了，每一个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无量寿、无量光，就是无限嘛。你只要能无限，你就是阿弥陀佛。要问说圣意哈，圣意菩提心论，圣意灌顶的圣意是同意思吗？意思是同样的，但是层次不一样。圣意都只是指空性的意思了，但是圣意菩提心，它只是说那个菩提心呢，是已经合于空性的道理。就是说是平等博爱的 啊没有执着的但是圣意灌顶的话呢，那个不一样了，那个是真正证到那个法身光明啊，然后上师给你印证说这就是法身光明。所以因为是法身是跟空性有关的，所以呢就是说也叫做圣意灌顶，但是它两个，一个是正量，一个是我们提圣意菩提心的时候，菩提心是果位啊，但是在讲发菩提心的时候，那个是因为发的那个心呢，道理是根据果位的，当然是达不到果位的，慢慢修才达到果位。嗯，佛法讲究因果，为何众生很多还是执迷不悟呢？这也还是因果的结果啊。他以前可能有做了很重的业啊，所以使得他现在容易迷，不容易悟啊。这还是在因果里面，没有什么不对嘛。嗯，先以欲勾牵，后令着佛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否能先求福，生活安定，所求顺遂之后才修呢？我跟你讲哦，你可以为了修而求生活顺遂，但是不能说等顺遂我才修，因为那个就跟无常的道理违背了。你等顺遂才修，那没有时间修，那又怎么办呢？那你是你骗佛吗？所以你可以是的，我们真诚要修，你可以说啊，我需要这个环境修，请佛菩萨加倍，但是一定要照法理修，就是无常，就是马上就是要修咯。嗯，密法是否容许这么做？那已经讲完了。如钱掉了，我还可以做到心如宇宙，如你所说，钱能在宇宙里。如果失去的是爱人、夫妻等，试问又该如何看待？我跟你讲啊，怎么样叫做失去了？比方说他跑掉了，那你想成说总有一天会死吗？这个也不是骗你啊。那如果死都得接受的话，这个跑掉算什么呢？有没有？主要还是你自己心里看放不掉而已啊。那要是看开一点，放掉了不是正好又可以再找一个吗？就很多事情你何必老是揪在那里，一定想成好像这个就是世界的末日。哪里嘞？天天都有这些事，世界不是照样进行吗？自己把自己的一点事情看成是整个宇宙了，那你当然苦啊。你从宇宙这边来看，哎呀，天天不晓多少人死，多少人生， 算什么？但是真正能摆脱这个苦，当然不是这么容易了。所以说要平常实修啊，你平常实修，你的执着、你的烦恼本来就轻了、就是遇到你也容易接受啊，
教佛友啊，那是你人无方便用啊华语来问哈，你人会使用福建话，还是用 English 来问啊 ？Don't be too shy. You can ask in English or in Hokkien. Any question, please?
不是问题啊，哦 ，OK， 那个米拿出来，我现在还没有发问的时候，我先讲一下、啊，这边有一点点书啊，是我们寄过来的哈、啊，一种都只有一点点了、啊，你们来拿，或者是大家去喜欢的去翻译啊什么，你们也许图书馆留一套什么这样子，另外哈、啊，那边那个米哈、啊，里面放的一些红袋子是做什么？是这些米是我们今天早上又去三个地方超优了。超优的时候有修婆阿法，所以是加持过的米啊、哦。你比方说你家里有什么不清净啊，或者是你有过去的那个祖先的牌位啊，或者是你要到坟上去，或者跟完全没有关系的人结缘的哈、哦，那个死去的，那么你可以拿一点，就用那个红包哈、哦，拿这样一点米啊、哦，带回去就可以。如果你需要用的比较多，你怎么办？你就是弄一些那个没有用过的米，没有拜过佛的米啊、哦。然后你把这个米从上面倒下去，然后你把它搅了，搅了以后那些米就都会有那个力量了，可以去撒，但是这个不是给你吃的，这是给那个亡者的。另外吃的那种是开光过啊什么那种，这个是因为专门为超度做的，所以，既然是无常的，众生都会死，众生都也能成佛，又何必去度他呢？我跟你讲哈、哦，众生本来是佛了，但是呢，如果没有人开导哈、哦，他有可能哦不晓得这个轮回苦要多久啊、哦，所以佛的慈悲的时候，从长远来看呢，哦，这都好啊、哦，无限的来看也可以说这一切让生生死死好像幻化一样，但因为真正在里面的是真正很苦，所以。虽然这个苦在佛来看也是这样无常无常千流病啊，可众生在里头他苦他不知道是无常，他所以佛慈悲呢还是要设法了，但是设法要帮忙的时候呢，他是智慧跟慈悲合在一起，所以他是看你的情况慢慢的了，这个做坏事的呢慢慢只要能劝他说不做坏事就很好了啊，不做坏事的人能够引他做一点点好事就很好了，想都是世间的好处啊，想升天什么没有关系啊，先来啊，这个好了哦，慢慢讲深一点啊，他做好事有好报了哦，讲哎还有更好的，引他上佛道，慢慢来，如何放下？什么是放下？我们对家庭子女的责任到什么限度啊？这个哈、啊，放下的意思其实主要还是说不要执着在那里啊。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就讲过了，你可以在目前生活的岗位上去改成服务的态度，改成容忍的这种态度，这个就是很好啊。因为放下不是说就死在那里不能做事啊， 一无所住，但是要生其心呢、啊，可以生慈悲心，可以生法喜心，可以生服务心呢、啊，啊、哦，那么你对家庭子女的责任呢？一般来讲，就是你能教养他成人呢、啊。但是这里面你最重要的是说，你要想说怎么样才是对他真的很好啊？最重要的还不是说你帮他做了很多，结果你做的越多呢，他越不知道怎么做，他越没有自立的能力啊！啊、哦，而且不管你给他什么，都是可以哦，再大的产业人家可以抢走，一把火可以烧掉，没有保障的。唯一真的对他一辈子有好处的，你教他做个好人啊，教他修行啊，那么他不会去惹上坏事情啊，他心里有平安啊，这才是最根本。但是你要教他呢，你自己不做的话是教不来的，所以也得自己做啊。那他看你这个样子呢，那当然教的时候里面也有方便哦。小孩子你不能逼他念佛的话，你就放那个无慧念佛那种唱的，他听很好听，他自己会哼了啊，也要有方便呢。我有写那个什么一曲诗坛里面吧，有那个后生念佛，然后英文的有小册 How to teach youngsters the chanting of Amitabha， 就是说怎么样子教小孩子这一些东西啊，而且都是自己的经验写出来的。我自己有小孩啊，所以我跟那些 BJF 的讲了，那个会长说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圆融。而且你修放下，你也不用说什么都放下，你也做不到。你就心里现在烦恼什么，你那个要能放下就很好。但是这样讲是容易，你其实还是做不到，因为习惯了。所以你要真放下，你还是得借重修法。所以阿弥陀佛念佛这个很厉害，就是这样。你要是没有一个别的东西可以来抓的话，你怎么出来嘛？根本就走不出来。嗯。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可以用英文或者是用福建话。You can use either English or Hokkien or Mandarin to ask your question. I can pass the mic to you and you can ask directly.
你这个为什么没有按那个 recording 下去？你没有按到那个 recording。那回去再检查了，没有关系，他有录吧？他没有录，他们有录吧？你们有没有录音？只有录影，有没有录音？哦，可以再弄。的话，我们就结束了。
好。啊。您博士，我们需要不需要回向？
当然回向是。
请大家站起来喝掌。